继续分享这个末世论，今天是第51次。今天的我们的主题是显义能去参加头一次的复活呢。今天的经文是启示录第14章第2节到第3节。那么现在我们活在非常非常混乱的世上里面，真的是亚当以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真的我们现在活在非常混乱的时代里面了。我们一定要明白，原来我们的上帝没有这样来创造这世上。其实我们的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上是非常单纯，只是耶稣和诺弄清楚的话，你的生活呢根本不会混乱。虽然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所有的问题是从耶稣和诺没有弄清楚的缘故而来。不要选中间的了，耶稣的话耶稣，诺的话诺了。那么意思说，上帝怎么创造这个世上呢？真的那么单纯吗？非常单纯。上帝说，听神的话你能够得胜，不听神的话你一定会灭亡，非常清楚，没有第三中间。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生命记第28章第1节到第5节。真的是听上帝的话语的话能够得胜，不听神的话语的话会灭亡吗？上帝这样来创造这个世上，但是我们呢，可能一定要拿到很好的文凭，一定拥有很好的才干，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没有得到这些的话，自己认为我的人生是很糟糕了。上帝根本没有这样来创造这个世上，很单纯，听不听而已啊。如果你听神的话，发生什么事情？生命记第28章，请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第二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羔羊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转面粉都必蒙福。以下的你们自己读。你要看第15节，请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上个礼拜我们分享说，这个世上是很邪恶的。邪恶的意思是有很多很多的选择的意思。其实有很多选择就是罪的本质。很多的选择为什么算是罪的本质呢？我们一定要明白罪怎么开始呢？圣经我们的上帝告诉我们说，人离开上帝的话，就是说照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感受来处理事情，这就是罪的开始。那么很简单来说的话，听神的话都很单纯，就是听的话能够得胜，不听的话会灭亡而已啊。但是人的思想呢，好像拿到这个东西得到这个东西的话可以得胜，这个是人的想法而已啊。结果很复杂，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创世纪第3章第6节到第7节，罪的出发是靠着人的想法、判断、感情感受来处理事情，这是罪的出发点吗？我们一起来念经。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第7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变作裙子。 上帝说，如果你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话，必定死。你听话的话，一定会得生。那么简单。但是现在亚当呢，开始很复杂了。看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觉得怎么样呢？有很多的选择了，看起来很好吃，看起来很漂亮，看起来有智慧，看起来会胖，哦，有很多的选择了。最近来亚当里面之前的亚当这个人是非常单纯啊，没有觉得啊丢脸不丢脸，看起来好吃或者是不好吃，或者是啊漂亮不漂亮，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最近来他里面之前呢很单纯了。你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五节，在那边说亚当跟夏娃没有穿衣服了啊，但是呢他们觉得啊不羞耻。你看最近来之前呢不知道了，没有穿衣服是很丢脸的，或者是穿衣服是很有礼貌的啊，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的时候，最近来他们里面过后，他们有产生有什么观念呢？穿衣服的话有礼貌了啊，没有穿衣服的话是很丢脸了。所以呢他们用叶子来做了衣服。你看他们没有注意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判断了。最近来过后才有判断。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了。你彻底的相信神的话，这就是没有注意的意思了。你完全相信神的话的话，发生患难，发生病痛，发生经济风暴，发生生病，无论怎么样没有什么判断了。亚当没有穿衣服不是他的选择，原来上帝那样创造亚当了。他接受神的话的时候，所有的他都接受了，完全接受神的话的时候呢，他的观念里面没有丢脸不丢脸的观念。同样的，今天我们完全相信上帝的话怎么样呢？不管发生死亡，也发生痛苦，也发生病，怎么样呢？不会在乎这些的了。你在乎这个问题的时候，开始惧怕担心忧虑埋怨愿望，对不对？现在我们活在非常混乱的时代里面，你愿意离开这个混乱吗？那么再回到神的话那边了，只是集中在神那边了，不要侍奉两个主了，不要一直找他两只船。如果你侍奉两个主的话，魔鬼一定会进来更扰乱你的生活。好像你亚当没有穿衣服是上帝所安排的，那么今天也是一样，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上帝的批准下发生的了。所以呢，敢敢接受所有的问题，然后不要想啊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这是来到神的面前仰望他，这是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他，只是来到神的面前赞美他，这就是崇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上帝自己处理你的问题。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为了考验你安排了所有的问题而已啊。所以呢，你自己不要判断丢脸不丢脸，然后你自己不要做什么事情。虽然亚当做了衣服，但是他所做的衣服没有什么高级的。今天用你的想法看法来处理什么事情，你觉得很聪明，不是的啦。所以呢，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心怀恶意，心怀许多的选择的话，怎么样呢？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那么圣经特别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仰望主耶稣了，那时你一定会重新得力。那么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这个时代是上帝打他印记的时代了。我们的上帝打他印记的时间什么时候结束呢？那么发生受印记的患难之前会结束，就是说发生七大灾难之前会结束。这个时间剩下不多了，所以呢，现在这个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神印记的人不能突破这个七大灾难，或者是这个大患难，或者是这个售票的患难。什么人能够受到神印记呢？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学了这个耶稣基督的形象呈现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上帝的印记。 那么耶稣基督的形象呈现在我们里面，他们才能去参加头一次的复活，意思说他们才能进来新的耶路撒冷城内的意思了。比如说是这样的了，我们都知道约瑟的故事。那么波提法的太太谋害约瑟了，其实这个波提法的太太天天诱惑约瑟啊，有一天这个波提法的太太抓住约瑟来诱惑他了啊，那时候约瑟逃走了啊，逃走的时候这个那个太太抓住他的身体嘛，结果呢约瑟的外衣丢在那边了，比如说是他抓我的衣服了，不行哦，先生回来了。那么这个太太说约瑟要强奸我，你看证据就是他的衣服在这儿。那其实不是这个约瑟强奸要强奸这个太太嘛。原来是这个太太要强奸约瑟嘛。但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会发现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约瑟呢一句话也没有反驳，自己把这个罪逃上去自己本身。那么可以证明我是无辜的嘛。那么约瑟为什么不要这样做呢？那他觉得如果我证明我是无辜的话波提法跟他的太太之间一定会离婚，不只是离婚，会把这个太太赶出去。这个约瑟呢不愿意破坏别人的家庭，所以呢自己承担这个罪了，不要保护自己，然后他敢敢坐牢了。但是圣经怎么描述呢？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上帝祝福他，与他同在同行，无论他做什么事情都亨通。创世纪第39章第20节到第23节的内容，你看基督的形象呈现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才能动工。这是听神的话了，不要用你的想法看法，不要靠着你的感受来处理事情。如果靠着我的感受来处理事情的话这个女孩子谋害我了然后可以找方法来保护自己嘛。但是上帝说好好保护一个家庭，这是听神的话咯。虽然看起来是坐牢，对不对？但是约瑟心里面没有判断坐牢是不好的或者是不坐牢是好的，他没有这个判断。好像亚当犯了罪之前呢，他没有观念丢脸不丢脸，坐牢2年了。那么基督的形象已经呈现在这个约瑟里面，为什么上帝不要立刻使用这个约瑟呢？因为约瑟里面还有一个动机，因为十个哥哥们出卖了约瑟嘛，本来是要杀约瑟嘛，后来把约瑟卖给米甸人的商人嘛结果呢他变成奴仆，那么到了今天坐牢。那么问题的根源就是哥哥们嘛，他里面还有恨。我们看创世纪第40章第15节的时候可以知道了，他里面还有恨。但是坐牢2年的时间里面，他彻底的处理里面的恨。结果呢我们看创世纪第41章第44节到第44节的时候怎么样呢突然这个法老王找他，然后突然让他做埃及的总理。其实法律上的王是法老王，但是实际上的王就是约瑟了。你看他拿到新加坡大学的文凭，结果呢变成总理吗？他上了哈佛大学的政治系结果呢他变成总理吗？这是老鼠哥哥们了，基督的形象呈现在他里面了。结果呢他能够进来新的耶路撒冷里面，他能够这个去参加头一次的复活。我们看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第14章第2节到第3节。请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中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第3节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信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现在144000个人，就是说受到神印记的人，站在上帝的宝座前。 这里的站在神宝座前的意思是他们现在去参加头一次的复活的意思。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请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第五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晚了，在头一次复活有分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一定有惧怕，担心忧虑了，一定有很多埋怨的事情，很冤枉的事情。那是不要靠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感受来处理事情，只是集中的集中在哪里呢？基督的形象呈现在自己里面。这样的人呢，一定会去参加头一次的复活。那么意思说，他们一定会进来千年王国里面。那么接下来他们一定会进来新天新地的这个新的耶路撒冷里面。事情是这样的了，等一下会发生大患难，这个大患难的最后耶稣下来，那么受到神印记的人，就是说基督的形象呈现在自己里面的人会被提，然后跟耶稣一起下来。这就是这个被提，这就是头一次的复活，然后跟耶稣一起进来千年王国里面。那时千年王国时代是现在人类历史的延长而已，所以仍然有韩国、中国、美国现在的国家都存在。但是住在耶路撒冷那边的这个统治阶层他们统治全世界。然后结束一千年王国的时候不信主的才复活，然后他们统统去地狱，然后开始永远的天国。那么这个基督的形象呈现在自己心里面的他们，仍然在永远的天国里面，新天新地里面继续作王，明白吗？现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明白吗？现在能够站在耶稣基督宝座前的重要性，要明白耶稣基督的形象呈现在心里面的，才能坐在耶稣基督的宝座前，才能进来千年王国，才能进来永远的天国。但是现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里面有第二次的死，这里讲的第二次的死是去地狱的意思了。看一下第二十章第十四节，绝对绝对不要去地狱，真的有地狱，真的有千年王国，真的有新天新地永远的天国，一定要进来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里面，不要去参加第二次的死，我们一定去参加头一次的复活。那么耶稣下来的时候一定要被提，第二次的死真的是去地狱的意思吗？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通常圣经呢用火来表达地狱，这里说在生命册上没有他的名字的话怎么样呢？必定去地狱。在生命册上没有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你看第十五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现在在生命册上没有名字了，这句话绝对不是讲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已经受到审判了，所以不需要记录在生命册上。所以呢，在这边这个生命册上没有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以前有，但是现在没有的意思。意思说以前他是信主的，但是他失去了救恩，结果呢去地狱的意思。明白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虽然他是信主的，但是呢他不能得救，这就是在生命册上没有名字的意思了啊。意思是什么呢？虽然你信主，但是呢我们的上帝呢会除掉你的名。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吗？在过去我们教会一直骗我们了，来教会受洗等等的话你可以得救，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你信主的时候可以穿救恩的衣服，但是你继续做什么罪的话怎么样呢？有一天我们的上帝呢可以脱掉你的衣服，可以除掉你的名，意思说让你会失去救恩啊。不敢相信的话，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第32章。原来进来教会了，但是后来我们的上帝会把你丢在教会外面，或者是丢在地狱里面。我们看出埃及记第32章31节到第33节。请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哀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册上涂抹谁的名。所以不要说我的名不在生命册上，这句话的意思是不信主的不是这个的意思。你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把你的名写在生命册上，但是你犯了什么什么罪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呢会把你的名除掉。这意思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熟透的庄稼，也有败子的意思了。不要以为圣经讲的败子是不信主的人耶稣说他们是谁呢？抓的人。耶稣说他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一并还给传福音的人。无论怎么样，这个败子呢扔在火湖里。马太福音第13章第40节到第44节的内容了。我们更具体的看看一下，到底什么人在生命册上他的名会被涂抹呢？我们看马可福音第3章28节到第29节。犯了这样的罪的话，虽然你的名写在生命册上，但是呢有一天我们的上帝呢会涂抹你的名。什么罪会让我们失去救恩呢？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我们看这个约翰一书第5章第16节，在那边怎么说明永远的罪呢？在那边说至于死的罪。有些罪呢让我们会失去救恩。不要说我来教会唱唱歌受洗了，不要这样讲。虽然是信主，但是会亵渎我们的圣灵。那么亵渎圣灵耶稣怎么说明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2章第32节说，说话干犯圣灵的他们会失去救恩。注意听了，今天讲的是不是去城外，你亵渎圣灵的话怎么样呢？你会去地狱，不是城外。亵渎圣灵是什么意思？完全拒绝这个悔改。虽然你的良心圣灵警告你，但是你故意恶意拒绝悔改，这就是亵渎圣灵。所以你明白吗？我受伤心了，所以呢我要离开教会，这不是去城外的事情，不小心的话会去地狱的事情。我受伤心了，所以呢我要离开，意思是什么呢？绝对绝对不要悔改的意思了，死也不要饶恕的意思了。可能在头脑上在良心上知道，但是拒绝这个悔改，这就是亵渎圣灵的罪了我们更具体的看亵渎圣灵的罪是什么意思。 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请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啊，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敏敏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驴子下的雨水，生长蔬菜和物，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为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圣经呢用火来说明地狱。希伯来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亵渎生命的罪就是不能重新懊悔的罪就是故意所犯的罪，就是不得赦免的罪，就是至于死的罪。那么我们一句话一句话常看一下，这里说尝过神善道的滋味，意思说没有持续的，没有这个重复的来听神的话看神的话的意思了。他是信主的这是听一次神的话，然后对神的话没有兴趣了这是听一次了，然后不关心神的话了，不愿意继续的听，不愿意重复的听，不愿意持续的看圣经，也不愿意这个持续的重复的看圣经，只是到了礼拜天来教会听一次，然后再回到世上那边，根本没有照着神的话来生活。当然他自己说我是基督徒，但是你买了圣经应该不是你买了，有人送给你圣经，从来你的人生一辈子根本没有碰圣经圣经说这样的人呢去地狱。这里说尝过天恩的滋味，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是尝看尝看看而已，然后不要吃下去。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这个神的话变成我的肉，神的话变成我的血才对呀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呢，只是认真的咕嗒咕嗒吃才对呀。但是来教会只是这个张牧师今天说什么话呢有道理这个不要这样了，你不要只是这个尝看看，不要这样吃吞下去，神的话变成你的肉，变成你的血，意思说把神的话实体化出来，只是听一听。虽然你是基督徒，但是圣经说会去地狱，不是去城外，一定要明白在生命册上没有名字的意思，不是讲不信主的人。还有这里说圣灵有份，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呢？单纯的伴随或者是单纯的参与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来参加崇拜了，来参加特会了，这是看看了看看自己不要融入这个聚会里面，这是看看上天姐妹有没有吐，这是看看我们这个 Anyfun 姐妹滴滴咔滴滴咔放到底做什么这是观摩看看，自己本身不要融入这个聚会里面，自己本身不要经历到这个圣灵的工作，只是来参加崇拜然后判断我不能接受方言祷告，那是你的想法而已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恩赐里面一定提到方言祷告，不需要的话也不需要把方言的恩赐记录在圣经里面。但是有些的基督徒呢，自己建立墙壁，那么不让别人进来自己的这个城内，自己也不要渡过去这个城外，只是自己同意的才听，然后只是观摩看看。很多的人呢，天天跟耶稣在一起，只是看看耶稣做什么事情，然后自己本身不要接受，自己本身不要融入这个耶稣基督的带领。这样的基督徒呢，圣经说去不是城外，去地狱。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用火来说明的是地狱的意思。下一个礼拜我们要更清楚的分享地狱城内城外是什么意思，还有 圣灵有分到这句话的意思是光明基督徒的意思了。他会来教会，但是根本不要融入教会的活动里面。牧师主导车间已经出去，所以崇拜过后根本没有看到。只是光明来教会，根本也没有去参加小组，来教会根本没有去参加聚会。要明白，不要以为自己是得救的。现在圣灵有分的意思是很简单的说的话，光明基督徒的意思了。虽然来教会，但是变成透明的人看不到了，有没有来？因为根本没有来参加教会任何活动嘛，只是听神的话然后立刻不见嘛。这样的人要小心，不是我讲的，希伯来书第六章讲的。还有不能重新悔改是什么意思？他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关了一般，那么意思说他不断的犯罪，但是不要悔改，这是很危险。所以明白吗？为什么圣经说老树老树？有些人呢，发生什么事情的话，肚子怎么样的？我没有错，因着他我受伤心了，因着他我受伤心了。不要这样。那个约瑟为什么蒙福？明明白白波提法的太太谋害他了，但是他不要自己判断，他接受都是神安排的，然后他承担了这个罪，结果呢，我们的上帝呢，提高他了。这就是我们胜过这个世上这个患难的一个方法。虽然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就是悔改，不要埋怨。那么最后什么人去地狱呢？那么今天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受到印记的人必定去地狱，意思说他的名呢会被涂抹那么站在宝座前这句话来，我们知道了很多的东西了。再回到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三节，在那边说144000个人就是受到神印记的人，就是基督的形象呈现在心里面的人，是从地上救赎的民。这里的从地上买来的怎么翻译比较好呢？从地上救赎的民这样来翻译比较正确的。他们现在唱信歌，通常信歌用在哪里呢？现在这个得救了，耶稣完全打败了撒旦，然后耶稣下来，那时我们才用信歌这个字。所以呢，我们透过这个字来可以知道其实启示录说明背体的事情。大部分的人说在启示里面没有提到背体的事情，其实慢慢看的话，启示录也提到背体的事情。现在他们唱信歌，我刚刚也没有说吗？信歌这个字是用在哪里？我得救了我们的主耶稣完全打败了撒旦，然后我们的主耶稣下来，那是我们用信歌这个字。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下来的时候，得救的人呢会被提。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现在发生了大患难，那么耶稣为了受为大患难，意思说大患难的最后，耶稣下来，下来的时候已经死的殉道的基督徒了殉道的基督徒，殉道的基督徒先从死里复活，耶稣下来的时候还活着的基督徒呢？看第十七节，请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被提的是我们的身体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一节到第五十三节说，我们的身体突然间变成怎么样呢？不会朽坏的身体了。我们的身体，现在的身体是会朽坏，对不对？但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一节到第五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活着的被提的时候，突然间我们的身体呢会变成复活体，不会朽坏的身体。其实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三节虽然直接没有讲被提的事情，但是 透过信哥这个资料，我们知道现在说明背题的事情。背题的事情基本上有两次。第一次的背题的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呢？那个时候发生大患难，发生售票的患难之前会发生。有证据吗？看一下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节。你看慢慢看启示录的话，其实启示录一里面也说明背题的事情。请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第八节啊，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拒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不是基督徒的意思了，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很重要咯，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里说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这句话的说明大患难，说明受印记的患难。那么意思说你是非拉铁非那样的基督徒的话怎么样呢？你发生这个大患难，发生敌基督出现逼你接受这个受的印记之前，你会不见啊？你看免去你的试炼啊！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国佛教会所有的这个发生666这个问题之前都背题了。发生666这个问题之前，什么人能够背题呢？这里的菲拉德尔皮亚教会呢，略有一点力量。希腊文是 micron， 他们的力量太小，结果呢几乎看不到了。这就是 micron 的意思。另一句话来说的话，这个菲拉德尔皮亚教会呢，他们是非常非常无能无力的。另一句话来说的话，这个菲拉德尔皮亚教会呢，那么贫穷，太贫穷。为什么呢？因着三个问题的缘故了。第一个是经济上的问题了。当时呢，你不要加入工会的话，无法找到工作。如果你加入工会的话，可以找到工作。但是你加入工会的话，怎么样呢？当然，可以找到工作，但是你一定要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就是说他们拜偶像的活动。意思说这个菲拉德尔皮亚教会的人呢，我饿死没关系，我不能去参加，为了赚钱，我不能去参加拜偶像的活动。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混合主义。没关系啊，我们也需要吃饭，心里不要相信够了，我们表面上去拿香，表面上我们烧纸，但是我的心不信，这就是混合主义。这是肉体跟我们的灵魂不能分开。你心里面看到有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心里面喜欢她这个是说愿意强奸她，圣经说这个是犯了奸淫的罪。你心里面讨厌什么人，圣经说你犯了杀人的罪。灵魂跟身体不能分开。你不要说我的心不信这些的。所以呢，去拿香烧纸没关系啊。他们拒绝了，结果呢？犹太人自己说我是很好的基督徒，其实是他们是属撒旦的，有这样的逼迫。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吗？只有你对吗？只有国佛教会分享的才对吗？那么其他教会都分享的都不对吗？如果违背神的话的话，不管是多几个教会都不对的了。我们不要陷入到这个混合主义里面。那么这个菲拉德尔皮亚教会呢，彻底的抓住神的话了。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当时经常发生地震，经常发生很多的灾难， 发生灾难发生地震的时候啊，各样各式的借口来不要来参加崇拜。但是这个菲拉德尔菲亚教会的人无论发生什么自然灾难都仍然来教会敬拜我们的上帝了。所以呢，耶稣说你忍耐来遵守了我的道，以后经济体系会垮下来。现在整个这个市场的思想都是混合主义的，还有以后会发生很多的灾难。那时那个受到这个六六六没关系啊，那么我们都先仍然相信耶稣，不要接受。圣经说受到六六六的必定去地狱，不是去城外，不是的了。那么现在也是经济的问题，这个灾难的问题，还有这个思想的问题一直捆绑我们，对不对？如果能够突破这个三个问题的话怎么样呢？发生大患难之前善用来了可以背题啊。但是圣经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大部分的人会留下然后去参加第二次的背题，当然尽量我们第一次的背题去参加那边了。我已经说了第二次的背题什么时候发生呢？今天的经文说耶稣收尾大患难啊，就是结束大患难的这个最后耶稣下来的时候会发生第二次的背题。牧师有证据吗？有证据。今天的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呢能学信鸽。我已经说了信鸽用在哪里，耶稣再来的时候用的用词了。意思说他们能学信鸽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经过大患难过来的人的意思了，然而最后迎接耶稣下来的那个时间，这个启示录的奥秘在这里了。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背题，但是其实提到背题了。少数人数去参加第一次的背题，大部分的基督徒呢经过大患难然后才参加第二次的背题，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启示录第七章13节到第14节。13节到第14节告诉我们说现在14万4千个受到神印记的人是从大患难那边过来的人。然后第14节告诉我们说用耶稣的宝血来洗衣服的人。用耶稣的宝血来洗衣服是什么意思？还没变成很干净的人的意思了。发生大患难之前还没变成菲拉德尔菲亚教会的人那样干净，还有些罪了。但是经过大患难的过程里面用耶稣的宝血来慢慢的洗掉自己的罪。所以呢结束大患难的时候呢你会变成很干净的一个圣洁的基督徒了。那是耶稣下来。真的是这样吗？所以呢透过大患难这个字用耶稣的宝血洗衣服这个字来可以知道了第二次的背题是经过患难来慢慢的耶稣基督的形象呈现在自己里面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22节到第23节。22节说我们会复活，但是呢看第23节请。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你看他来的时候有第二次的背题的事情。什么人背题呢？是那些熟基督的。意思说透过大患难来慢慢的升华下去的人，最后基督的形象呈现在他里面的人，他们是属基督的人，他们去参加第二次的背题。所以明白吗？现在我们生活在这个混乱时代，不要惧怕担心忧虑，不要说我的工钱不多了，那么怎么办呢？没关系啊，最重要是你里面有没有黑马，有没有爱别人，有没有贪心，有没有惧怕，有没有埋怨。现在你的工钱不多吗？仍然感谢了，自己不要判断，不要靠着自己的感受来说什么话。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呢？我不够工钱，死定了，完蛋了，那是你的想法。但是这个是上帝所安排的，为什么上帝安排这样的事情呢？因为你里面有贪心嘛， 你不要说哦，我不够钱，不够钱，这就是贪心。你不要这样讲，我凡事感谢赞美喜乐的时候怎么样呢？上帝开始提高你啊！你不要说我没有什么很好的文凭，你不要说我是从中国来的，约瑟也是从这个以色列过来的，他不是埃及人，而且奴仆坐牢的，但是上帝要的话哪一个人挡住？现在你的情况很糟糕吗？不要觉得丢脸，不会死，因为上帝安排的嘛，上帝安排的话你会活。现在上帝说你们去这个红海那边，你知道吗？这个是上帝的命令。那么左边是山脉，右边是沙漠，前面是红海，完全是瓮中之鳖的。这个不是摩西的安排，上帝的命令。然后上帝告诉法老王，你出来，现在法老王的军队要追杀这个以色列人，这所有的计划上帝来安排的。前面有红海，左边山脉，右边是沙漠，后面法老王的军队，100%以色列人死定了。但是他们怎么样的不怕，杀他。结果呢，红海分开了。今天你的情况是你里面有什么黑毛了，所以上帝现在愿你用耶稣的宝血来洗掉那个黑毛。你告诉你旁边的患难里面你绝对不会死，只是赶快拔掉这个黑毛。下一个礼拜呢，拔掉黑毛更具体的看一下。这个就是启示录第14章第五节的内容和第四节的内容。今天我们分享到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真感谢赞美你，我们明白了以后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很清楚知道了怎么突破这个患难。现在我们会面对灾难，在工作方面，在身体那边，在心灵那边，现在我们面对许多的患难。今天我明白了怎么突破这些的患难，原来我们是那么单纯来被创造的，只是听神的话，这样的话能够得胜，在患难里面也会发光。我们都觉得这个时间我悔改，在过去靠着我的想法，靠着我的判断，靠着我的感受来一直呱呱这样，我愿意单纯的接受你的话，我愿意做见证，我愿意突破所有的患难，然后我愿意彰显出你的大能和荣耀，我愿意发光。所以我们都觉得求你给我你的力量和你的信心，求你继续的打开我属灵上的眼睛。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现在属你的百姓，属你的家人，属你的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求你再来尽情的恩膏这些人，求你尽情的祝福这些人。是的，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还有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同在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